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台前，我们把我们的课程，把我们的网络平台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保守，求你来祝福，也求你派遣圣神运行在我们中间。每天给我们降下你新鲜的启示，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性生命。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就掰开揉碎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得到成长，让我们进入那丰盛之地。主啊，我们愿意和你更亲密，因为只有你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能够让我们活得不一样。主啊，求你带领我，也带领我们今天上课、参加学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共享我们的幻灯片，让我们来走进《儒德传》。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哈，《儒德传》一共有4章的内容。第一章就是发生在波阿次的城儒德和她的婆婆娜奥米一起进入来到了波阿次的城，就是白冷。然后第二章呢，我们会看到今天他们要进入波阿次的田地。因为卢德要以十麦穗儿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第三章我们要看到卢德进入了波阿次的禾场成为一个贤夫。第四章呢，他进了波阿次的家成了新娘，成了主妇。那么我们整体看这个轮廓看一个轮廓，我们来鸟瞰整个卢德传，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爱情线讲到了卢德和波阿次的这个背景然后呢，第二章他们两个人相遇，第三章两个人相知第四章两个人相爱，所以从表面上看的话，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从这个回归线来看的话，由于娜奥米一家他们经历的非常特殊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愿意回归福地。他们来到福地之后，紧接着就进入麦田进入禾场，然后有了自己的新家。同时，我们也会如果从救恩线来看的话，第一章我们看到天主垂顾了自己的百姓；第二章呢，我们会看到天主降服那些勤劳的人，只要愿意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在天主的庄稼里工作。天主一定会降福报答。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天主是守约的天主，天主是永在的天主，凡遵守他盟约的，必获得丰盛的赏报。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天主更丰盛的恩赐。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学习《儒德传》第二章。第二章呢一共分为3个小部分。1到7节呢，就讲到卢德到波阿次的田地里拾取麦穗。第二部分呢，就是8到17节，波阿次后代卢德。第三小段就是18到23节，卢德回家。那我也邀请你提前看一看我们整个卢德传，特别是第二章。好，下面呢，我们就请修女来为我们读圣经的章节第一节。
娜奥米的丈夫厄里莫洛克家族中有一个亲人，是有钱有势的人，名叫波阿茨。
好。第二章呢，第一节和第一章呢紧紧的相连，说呀。娜奥米她的丈夫厄里莫勒克，在她的家族当中呢，有一个亲人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这个人呢， 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没有离开白勒，他没有像厄里莫勒克一样啊，带着老婆孩子啊，就移民到国外去了。他没有，他继续在这里耕种。然后呢，慢慢的，天主实在祝福了他，使他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啊，在前面的厄里莫勒克的选择就是离开白勒啊，离开了粮食之家，离开了福地。带着老婆孩子呢，到诅咒之地啊，摩阿布去了，啊，本来是避免饥荒，可是呢，他由于侨居啊，这个住在最后定居在那里，和当地的人同流合污，最后呢，因着他的选择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因此选择很重要啊。今天你会选择什么呢？你选择天主就会得生命，你选择。啊，开心的事儿，你选择善，就会避免恶；你选择圣神的同在啊，你愿意渴慕去走进天主，那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丰盛。一个不好的选择呢，就会带来一个啊，另外的一个方向。因此，今天我们邀请大家要选择好，选择天主啊，选择真理啊，选择圣善的事物，包括一件事情的发生，嗯。在任何矛盾当中啊，你是选择报复还是选择宽恕呢？啊，当有人伤害了你、为难了你啊，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人呢？这都是啊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择爱自己、爱家人啊，选择生活在爱中，而不是生活在啊恨当中啊。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瓜次选择，这是这个对比哈。布阿次呢，就选择留在此地，同样面对饥荒啊，同样面对困难，他没有逃跑，没有逃避，然后呢，他在这里耕种了10年，他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势。那奥米呢，厄利莫勒克呢，他们逃避了10年啊，然后呢，他们到国外啊度啊这个定居了10年，然后本来是很富有的，后来啊空空而回。那么，我再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富有呢？我们会在第二章的第4节、第16节会看到，他是祝福别人的人。当他一出场的时候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2章4节，第一句话啊，就像一个台词一样，像我们演电影，像那个唱戏一样啊。第一句话表达了他的那个身份，他说：“愿你们平安啊！”首先把祝福带给别人。紧接着呢，别人也祝福了他啊，他也得到别人祝福。我们会看到在，在接下来的第16节，他是一个遵守天主法律的人。第3章更是啊，本来有一个至亲啊，他和厄里莫勒克的关系啊更近。今天啊，面对卢德啊，是否要接受娶她为妻呢？他遵守法律，按照这个法律的优先次第啊，他来选择。因着这样的好榜样啊，他成为有钱有势有地有粮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也在天主内耕耘，在天主内啊播种啊奋斗，在天主内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富有啊，在这个社会上啊，在这个社会这个。心理学上，或者是经商学里面成功学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法则，叫吸引力法则。你越祝福别人呢，你越会得到别人的祝福网上也有这方面的资料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叫吸引力法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2节、3节。
摩阿布女子卢德对纳奥米说：“让我到田地里去，我在谁眼中蒙恩，就在谁后面拾麦穗。”纳奥米答应他说：“我女，你去吧。”他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后面拾麦穗。可巧，他正来到了厄里莫洛克家族人波阿次的田地里。
嗯，好，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们来看这个摩阿布这个卢德的榜样。 当他首先来到白兰时候，大概家里一无所有啊，10年没在家啊，我们可以想想，就像你啊到外地去打工一样，10年没回家，回来家之后呢，可能啊家里很脏很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在这时候呢，卢德呀，没有抱怨，没有叹息，他也没有啊去求施舍啊，让这个帮助我去借钱呐、啊，让那个帮助我。他没有，他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婆婆啊。现在我跟着你来了，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家乡，你要照顾我呀，啊，我不能白白照顾你啊。他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婆婆，他也没有单单停留在祈祷上。他说呀，那我就啊祈祷，单单依靠天主吧。他是又祈祷啊，又凭着信德，他主动邀请去拾麦穗，并且拾的时候呢。她是经过了婆婆的允许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她愿意在这个属灵遮盖下啊，在纳奥米的保护之下，她愿意去啊，也得到了纳奥米的同意。虽然是件好事儿，也需要长上的同意。就像我们今天啊，无论我们教区也好啊，修会也好，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公司单位工作也好，哎，虽然是好的决定，我们也寻求啊一个许可。然后呢，他礼貌有节啊，尊重长辈啊，他也勤奋。因着这样的好榜样呢，你看可巧啊，这话很非常有意思哈、啊。他就去了，他到田间，可巧啊，这不是一种巧合啊，而是天主特殊的安排，让他来到了阿里莫勒克的家里部当中啊，这是他的至亲啊，很有意思，布阿赤的田地里啊，那么。根据旧约的法律啊，在勒位记啊，包括生命记都提到，你们要允许啊，要给别人拾麦穗的机会。比如说在勒位记第23章的22节，当你收割你们啊地里的庄稼时，不可割到地边啊，也不可去收取剩下的啊，你要留给外邦人，留给穷人啊。我是上主，你们天主，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一颗爱的心去接纳别人、爱别人的心啊，故意要留给那些贫穷可怜的人，不要什么都啊都自己收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都不能动啊，谁也不能来分享，要学习分享。那么在啊《申命记》24章的19节呢，也曾经提到，当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呢，啊，你忘了一捆的不要回去拾了啊，你要留给外邦人、寡儿啊、孤儿寡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上主一定会祝福你，在你做的一切事情上降福你。你看这个阿里莫勒克啊，这个波阿赤就是这样子的。波阿赤他也可能啊，也允许啊，他也让他的员工啊，或者让他这个收割庄稼的人，允许别人在他田地里来收割庄稼啊，来拾取麦穗啊。他没有说啊，一来拾啊，都出去出去出去啊，不要来我这里。啊，他允许，因为他知道给了别人反而会得到啊更大的祝福啊，这也是他们在遵守法律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这样做的。好，那通过卢德呢，我们也会看到啊，当他勤奋的时候啊，天主也来祝福他。我们可以看看啊，箴言啊，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箴言第12章24到28节。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勤奋的人。
勤劳的手必要掌权，怠慢的手只有服役。忧郁使人心消沉，良言使人心快活。一人给自己的友伴指示道路，恶人的行为却引人误入歧途。懒惰的人无米炊为炊，勤劳的人腰缠万贯。正义的路导向生命，邪恶的路引人丧亡。
感谢天
上主
主，
的圣言。
感谢天主。是的啊，我们通过卢德啊勤奋的双手拾取麦穗，我们看到啊布阿赤啊他自己还有他的劳工啊他的童工他的这个管家们啊这个工人们都在勤奋啊收割庄稼，这样的才能够真正啊腰缠万贯， 才能够越来越富有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想富有的话，我们也要啊去工作啊，去挣钱，去上班，然后呢，去做我们能做的啊，尽心尽力啊，做好100%的努力，然后呢，我们也完全的去啊信赖天主，这样我们一定会获得啊丰盛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有一个字叫可巧啊，这个可巧呢，在整个卢德传呢出现了2次，在卢德传呢第2章啊第3节出现一次，4章1节也出现一次。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实在是天主的带领啊！是天主把卢德领到白冷，是天主把他领到波阿兹的田里。到后来我们会看到，天主一步步的引导他，把他领到了波阿兹的家里，最后进入了天主的丰盛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过很多可巧的事儿啊！啊，感觉啊，我好幸运啊！啊，我好，啊，我运气特别好。其实是天主的祝福啊，天主吸引着我们的心啊，让万事万物啊都能够啊为我们有益处啊。我记得在罗马书8章28节就说了哈，天主啊为爱他的人啊准备了一切恩典啊，对那些爱他的人的一切事的发生啊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留意留心啊，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啊，我们。啊，和修女相遇啊，或者是和哪个弟兄姐妹啊能够同工啊，或者是我们在公司单位遇到哪样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同事啊，都是天主安排啊。求天主让我们以他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第2章的4到5节。
当时，波阿兹也正从白冷来到，向收割的人说：“愿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他说：“愿上主降福你。”波阿兹问监督收割的仆人说：“这是谁家的女子
哎，好，
？”上
让我
主的
们来
圣
看，
言。
感谢天主啊！让我们来看第4节啊，我们整个第2章呢啊，我现在就给大家说明吧。整个第二章呢，就是一台弥撒圣迹啊。整个第二章呢，波阿兹就好像一个主祭一样啊，一个主祭的神父一样，愿主与你们同在啊，就开始了这个弥撒。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卢德呢在波阿兹田地里。啊，吃喝酒啊，吃大面饼啊，最后蒙受丰盛的祝福，带他回家。整个第二章啊，就像一台属灵的弥撒圣迹。他第一句话就是“愿上主与你同在”，他一开口就把祝福送给别人，然后呢，别人也说“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上主降福你。你看，在这样的彼此问候当中，祝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就是刚才我在第2章第1节所说的，博阿兹成为大富翁，有钱有势，就是从祝福开始的。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啊，那些祝福反而会临到你的身上。根据这个吸引力法则呀，也是啊，当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啊，那个祝福就会围绕在你的身边。啊，这真的很有意思。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后来的新约。罗马人书第14章第42节也说，你们只可祝福别人啊。你看，他就是一个带着天主的祝福和天主同在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把祝福送给别人呢？因为他自己活在一种和天主的美好关系当中。如果自己生活在罪恶当中啊，愤怒当中，还有生气当中，来到这个麦田之后，第一句话肯定就是啊，你们都在偷懒。啊！你们都不认真工作，看你们把那地边那个麦子都没割净，可能会带着很多的牢骚啊，很多不满啊，去和那些工人说话，就像一个人回到家一样，心情好了，一回到家，看见老婆孩子啊，看见这个在写作业啊，觉得很开心，即使在玩手机也不会那么愤怒。如果自己活在愤怒当中啊，一回到家看到。电视在开着，孩子在玩手机，马上那种愤怒就可能会出来。所以你看，他的这一句话表达了他 活在美好的关系中，他天天与主同在，他不光是口里充满祝福，他心中充满祝福。只有心中有了祝福之后，才会通过口表达出来，就好像一个人脸上有笑容一样，装出来的笑和发自内心的笑啊，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啊分辨出来的。从脸上的笑呢，皮笑肉不笑啊，或肉笑皮不笑。从心里发出来的，你会看到是那种美的笑啊，属神的笑。因此呢，我们从啊不安身上就看到这样的啊祝福和喜乐，从心中啊流出，从口中流出来啊这样的祝福。然后他爱自己的同胞啊，爱自己的同工，更爱外邦人。后来我们会发现，他很爱卢德啊，虽然不认识他，听说了他，就让他来分享仆人、婢女的这些食物、这些水啊，那后来那些酒，那么他也按照法律来生活，允许人到他的麦田里拾麦穗，就是让人来分享自己的祝福啊！我有田地啊，我有工厂啊，我有天主给我的祝福，大家都来分享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我这里啊上班工作啊，免费啊，这样的一种祝福哈。然后呢，他把自己的祝福变成了别人的恩典，或者说把这恩典也作为别人的祝福，让自己的工作来荣耀赐福给自己的天主，这是我们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这是波阿次的这个出现，带给我们这样啊美好的这信息。好，那紧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呢，波阿次就问这个啊监工收购人呢，这是谁家的女子啊？为什么在我们地里面收啊麦穗呢？好，我们来看，通过这一节呢，我们发现什么呢？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人去忙于拾取麦穗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庄稼的主人。然而呢，庄稼主人呢，却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他的庄田里啊，在他的庄稼里去工作时候，那天主一定会关注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呢，首先会看见谦卑、诚实工作的人。你不去先寻求主人的在意和关注，只要我们诚恳的工作、谦卑的工作、任劳任怨的工作，那主一定会看顾我们的。天主有没有看见你和我呢？我们首先反省的是，我们是否认真工作？是否忠心？是否在为主做工？当你可能心里有不舒服的时候，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好像天主不眷顾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天主一定会看顾我们，因为他是遍察全地的上主，《编年记下》第6章19节。好，我们来看第6到7节。
监督收割的仆人答说：“那是由摩押部乡间与那奥米归来的摩押部女子，她事先请求过，请让我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她来到这里，从早晨到现在，从未休息片刻。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当他来拾取麦穗的时候啊，他也是经过别人的允许的啊，他事先请求过的啊，希望我能够在你的麦田里啊收麦穗，拾取麦穗。他没有说啊，你们都要守法律啊，这个法律上说了，这个你要这个让我拾麦穗，他没有与法律去压制别人，而是自己啊先请求许可。然后呢，他开始拾麦穗啊，从没有休息片刻。什么叫拾麦穗呢？就是一根麦穗弯一次腰，一根麦穗啊低一次头啊，要去拾啊，一根一根啊。这是一点一点的将天主恩典积攒在我们身上啊，积蓄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表现，就好像我们看圣经一样。一节一页一页的看啊，一天一天的看，就像我们学敬拜赞美一样啊，一首歌一首歌先积攒起来啊，不断的去累积，去积攒 天主在我们身上这些作为。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每分每秒都会变成天主的恩典，都是祝福的时刻。不要因为事儿小而不做啊，也不要因为这个我做的太小事儿，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不是的，我们都在努力，都在勤奋。挣钱也是一样啊，我们挣钱也是一块一块一点点的积蓄慢慢慢慢成为有钱人。一个人要想在服饰上成长，成为一个大有恩高的人也是要慢慢积累的啊。主看不见的时候，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也在工作不管别人对我们什么样的评价否定也好，肯定也好，无所谓，我们要认真工作。这位卢德呢，从他来到麦田之后，从没有休息片刻从早晨到现在，他一再认真的工作，珍惜每一次服侍的机会工作的机会，不偷懒。好，这是他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那么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知识上、性德上智慧上、服侍能力上，都要不断的去积累积累起来。好，那今天我们来看8到9节。
波阿字对卢德说：“我女，你听我的话，不要到别人的田地里去拾取，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同我的使女在一起。你看仆人们在哪块田地里收割，你就跟着去。我已吩咐了仆人们，不要难为你。你渴了，可到水罐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波阿次后代卢德，他说的这样的几句话。首先说，我女大概这个波阿次应该是和他的公公就是厄里莫勒克年龄差不多所以他称我女应该是年龄有一点差应该是他长辈了所以你听我的话呀。你不要到别人的田地里去生拾取，你不要离开这里，你要同我的使女在一起。然后呢，因着和我的使女在一起呢，你就会享受这个团体的温暖和团体的供应。然后你看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呢？你就跟着，哎，哪里有庄稼，哪里有收割，你跟着就会得到丰收不是活在自己的那种观念当中和思念当中，并且呢。你看这个布阿兹非常的大方，吩咐了仆人们不要难为他。你渴了就来喝水仆人打的水你来喝，这是享受团体的供应。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其实也在基督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布阿兹看成基督的预象，后来我们会发现，真的整个布阿兹的出现呢，就是基督的临在。然后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听主的话，按照主的话去行，就会拾取麦穗，就会享受丰盛的供应。你不要到别人的田地里去，到别人田地里呢，可能会为难你别人田地可能是世界的田地，也可能是异端邪说，也可能是魔鬼的范围等等你要在主的范围内行动，在主里行动，常常同。他的使女意思就是他的同工那些爱主的人服从的人在一起那些祈祷的人在一起，他们在工作，你就会获得他们劳动的成果。常常参加聚会，你就会享受生命的食粮和圣神活水的供应。你看这里你渴了可以来喝水，仆人打来水你可以喝，这是。从属灵角度来看，对我们一个生命的提醒也是一种劝勉因此呢，我们整个第二章呢都在讲我们和天主关系就像一台属神的弥撒一样。好，接着呢，我们往下看第10节。
卢德遂俯首致地，向他下拜说：“我怎样竟蒙你如此垂青，眷顾我这外方的女子？”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路德也非常的谦卑啊，他觉得这不配啊，我是个外邦人啊，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竟蒙受如此的垂青和眷爱。是的，当一个人越谦卑的时候，啊，越低下头的时候，反而会蒙受更多的祝福。谦卑的人啊，是有福的。当我们学会依靠天主的时候，天主也会啊，丰盛的来祝福我们。我们在这个卢德身上真的得到了啊，看到很多好的榜样。这也是博阿茨对卢德的啊极高的评价。他是位啊辛勤的工人，他是个孝顺的儿媳妇啊。我们还要看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说呀，博阿茨答复他说：“治你丈夫时候，你怎样带领的婆婆，以及你怎样离开了你的父母和故乡。”来到这素不相识的民族中，这一切事，人家都一一告诉我了啊！你看，这是啊，布阿茨对卢德的评价，他怎样对待婆婆，他怎样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故乡啊，自己的这个舒适的环境，他愿意来追随他的婆婆娜奥米，也愿追随他的神，就是天主啊！这是卢德的好榜样。他是个啊勤奋的工人，他是一个谦卑的模范，他是个孝顺的儿媳妇，他也有信仰的美好见证。他没有追随啊他们祖先的那些邪神偶像，然后呢，他愿意来认识这位啊纳奥米背后的天主。后来我们在第三章第十一节会看到，她是一个啊贤德的女子啊，不单单是外表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啊良善圣洁。好，这是布阿茨给卢德的这个高极高的评价啊。那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请修女来读一下。
布阿茨答复她说：“自你丈夫死后，你怎样带着你的婆婆，以及你怎样离开了你的父母和故乡，来到素不相识的民族中，这一切事，人家都一一告诉了我。愿上主报答你的功德，愿你投奔他御以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赐予你的报答是丰富的。”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么卢德有非常好的榜样，得到了布阿茨的后代。但是布阿茨说：“我给你的报答呀，是极小的，也是有限的。而上主要报答你的功德啊，你看，愿上主报答，愿投奔你的以色列天主给你丰盛的报答。是的，人的恩待，人的祝福啊，都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孩子从父母那里来的报酬也是有限的。我们一个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上班也是有限的，而上主要报答我们的功德啊，并且呢，你越投奔他，你投奔在他的育荫下，那上主一定会祝福保护。以色列的天主赐的赏报是丰厚的。你看这个祝福啊，虽然好像。在夸夸人啊，给人一个鼓励啊，或者给人一个一个什么呀，一个心理安慰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三章、第四章，真的报答就来了啊，祝福就来了，一步一步的，从没有食粮啊，到丰盛的食粮啊，从一个寡妇啊，或者没有儿子的没有孩子的一位母亲，到后来生了很多的儿女。并且还生了大卫王啊！你看这真的祝福啊，越来越丰盛。你越投奔上主，上主越会赐福给我们。那么这章也让我们想到了，在新约也是一样啊。耶稣也向门徒们说呀：“凡信赖天主凡为了天主的国舍弃房屋、妻子、兄弟姐妹、父母的，在今世得百倍赏报，来世还得永生。”这个卢德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故乡自己的家族，来跟随纳奥米的天主，就像今天的门徒一样，舍弃了房屋，舍弃了兄弟姐妹，舍弃了父母，那么天主一定会丰盛的祝福我们，今世 得百倍赏报，来世还得永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啊，第13节。
卢德达说：“我主，我连你的一个婢女都不如，竟在你眼里蒙恩，你竟安慰我，对你的婢女说出这样动心的话。”
好，我们来看哈，你看两个人互相的谦卑谦让哈。当卢波阿赐肯定卢德的时候，卢德也是真的很谦卑。我主啊，我连你的一个婢女都不如啊，竟在你眼中蒙恩啊，安慰我，鼓励我，并且呢，对你的婢女说出这样动心的话。哇，你看这几个字，非常的美啊，是一个动心的话。证明波阿赐很会说话啊！你看第2章的4节啊，8节、10节，你看波阿赐很会说，很会鼓励人，很会安慰人，很会赞美人啊。这个也许卢德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你看在波阿赐眼中啊，到处都是啊完美啊，很贤德，很有智慧。哇，你离开了家，你的奉献很多，你看说这么动听的话，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哈，啊，无论我们作为神父修女啊，或者作为普通的教友啊，无论我们在公司、在单位啊，哪怕在家里啊，我们做一个家庭主妇，一定要会说话。当你说动听话的时候呢，就会感动很多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祝福哈。作为一个母亲啊，父母，你可以说动听话，鼓励孩子不断的成长啊，越过困难。啊，作为一个妻子，你会说动听的话，会鼓励丈夫在社会上能够勇敢的、坚强的面对各样的考验，等等等等。你看这个动听的话，能够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给人力量。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从今天起，我们都要学说动听的话，去学着说一些祝福的话啊。也许刚开始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祝福，一个肯定和欣赏，但是我们会相信天主在这个祝福的背后来这个掌权啊！你看我们神父的口啊，或者一些长辈掌上的口，你说出话呢，就带着能力就释放出来了，也让我们向布阿茨学习哈，也向卢德学习哈，他越谦卑，越觉得不配，越会得到更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14、15节啊，这14、15节呢是整个第二章的高峰。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次对他说：“你上前来吃饼，将你的饼浸在酸酒里。”他就坐在收割的人旁。波阿次递给了他烘焙的麦穗，他吃了，也吃饱了，还有剩下的。当他起来再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次吩咐他的仆人说：“就连他在麦捆中拾取，你们也不要难为他。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那么在8到13节呢，我们会看到两个人一在对话，在鼓励，在肯定，在安慰，在劝勉，就好像我们在弥撒中的圣道礼一样天主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欣赏，给我们引导，眺望我们那份信心我们工作的那个付出劳动等等等等。而在第14节呢，就直接进入这个圣祭礼仪弥撒的高峰，就来吃饼站在酸酒里，就好像我们那个神父每次领圣学的时候，站出来把烘焙的麦子分着吃，每人都吃，都坐下来然后呢吃饱了还有剩余，这在福音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耶稣2次蒸饼也是把那些弟兄姐妹那些门徒们都叫过来，让他们吃然后你看，我们看这个波阿是如何厚待卢德给他工作你来和我的侍女在一起给他水喝，给他力量，给他支持，最后给他饼吃。你看那个动作很有意思你来坐下，然后递给他，你看自己还递给他， 那个动作啊很有意思啊，你要递给他，啊，要伸手的，然后这卢德呢要伸手去接的，然后要在他面前去吃的啊，你看这递吃啊圣，这都是圣体圣事的预象，在格林多后书第12章啊，你会看到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们，在路望福音第6章1到10节，耶稣拿起饼来啊递给门徒，在最后晚餐中。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你看这个动作啊，特别在路加福音第24章也是，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来就是耶稣啊，啊这个，当这个那个厄马乌两个门徒啊看到耶稣掰开递给他们，一下就认出了那个耶稣，耶稣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动作就是你前来吃饼啊，吃主的话。把你的饼浸在酸酒里，领受主的杯，并且呢，还要递给他烘焙好就烤好的麦子，这是主的十架啊，这是被烤好的嘛，已经被烤好的、烤焦的哈，这是一种牺牲和奉献，在这里面呢，都隐藏着最后晚餐和五饼二鱼的启示。弟兄姐妹们啊，通过学习路德传啊，让我们也能够从新约。看到旧约，从旧约啊看到新约，让我们啊不单是看这个卢德传，他们的彼此的那种相爱、互相尊重，更能看到耶稣临在啊，他爱我们，他愿意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啊，灵里面的啊，身体的、现世的、永恒的啊，求天主来啊祝福我们，每天都活在他的爱中。今天我也邀请你啊，如果有机会啊，要到教堂参与弥撒。每周，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啊，每天要参与弥撒啊，至少每周去走进天主啊，领受他啊话语的鼓励，给他给我们话语的这个啊灵里的喂养，我们也要来吃来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住在他内。好，那。今天我们啊，就第一节课讲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祈祷。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粮。主耶稣基督，在你内，我们就会享受那丰盛的供应。主要我们在你内得到了话语的喂养。鼓励和肯定，主啊，当我们在现实生活的时候，能够每天和你在一起，让我们住在你内，你也住在我们内，使我们和你合而为一。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口，让我们会说那动听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带着祝福的人，走到生活当中，和家人、和同事、和亲戚朋友和睦的相处。主，我相信，当我祝福别人的时候，那祝福就会真的倾倒下来。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们，愿恩宠和慈爱临到我们中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所求所想的恩惠。主啊，只要我们开口，只要我们说出需要，你就会俯听。主啊，你在看顾着我们，主我们信赖你。愿我们的祈祷啊，愿我们的赞美敬拜都蒙你悦纳。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
阿
门。
门。